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他们是与以斯拉同时候的先知。今天我们要看尼希米。尼希米比以斯拉稍微晚一点，他是以色列人第三次归回的领袖。这一次归回发生在亚达薛西王第20年，是主前444年。这一次归回犹太人的数目有多少，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一定相当多，因为在尼希米记第2章第9节说，波斯王差遣军长和马兵护送。尼希米是尼希米记的主角，他回去是要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虽然当时第一批百姓回国已经是1世纪之前的事，但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没有建好。我们今天要先综览一下尼希米的生平，然后我们要看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片段。尼希米回去工作那个时候，曾经有人阻扰建造城墙的事情。我们在以斯拉记4章6到23节看到过这群人，他们拦阻妨碍回归的犹太人。这件事情大概是在亚达薛西统治期间的13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留在以色列那块地方的那些撒玛利亚人对于刚刚回来的这些以色列人不满意，他们在那里拦阻的工作，让尼希米的兄弟哈拿尼到波斯去求他的兄弟尼希米帮助。这件事记载在尼希米记1章1到4节。尼希米在那个时候是在波斯的朝廷里面做亚达薛西王的酒政，他的身份不只是一个管理家务事的臣仆，他可以随时进到王的前面与他谈回归耶路撒冷的事，而且王认为他回国以后可以担任犹大省长的职位。此外，他的回归也有马兵护送，表示他有一些特权。从尼希米记2章11节到6章19节讲他如何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先有3天的时间在晚间秘密地巡视城墙，要了解实际状况如何。当他已经把计划决定了以后，他就向百姓提出。那群众当中有一些人不同意，也有一些敌人，但是由于尼希米的计划很好，这些拦阻都不能妨碍工程迅速的进行。敌人的拦阻刚开始只是讥笑，在尼希米记2章19、20节、4章1到3节 就记载他们如何讥笑尼西米和他的同伴。后来他们就设谋攻击耶路撒冷，除了亚门人以外，还有阿拉伯人和亚实突人参加。这个实际的攻击使犹太人非常惊慌，但是尼西米不害怕，他把工人分成两队，一队是继续在修建城墙的，另外一队担任守卫，因此工作是继续进行，只是稍微慢一点。这一件事情使得敌人想另外一个计策，他们三番四次引诱尼西米离开耶路撒冷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不去。最后敌人借着假先知示玛雅在百姓面前指责尼西米，但是尼西米立场很坚定，重建的工作在52天之内就完成了。他把城墙建好了，就按照亚达薛西的指派担任犹大省长的职务。我们讲尼西米这方面的工作要提几个重点。第一个，犹大的面积如何？在被掳以后，犹大的面积当然比以前要小多了，因为南方的那些边界都已经归给其他的人了。北方的边界是跟以前大同小异，包括有基片城、米斯巴，东方有耶利哥，西方的界限不是很确定，但是整个这块地方大概是25英里长，32英里宽。尼西米是把这块地方分成一些小区域，按这些区域派百姓来筑墙。尼西米管的一块地方是这么大。第二点，我们要看他政绩之一是免除债务。尼西米免除贫苦大众的债务，而且他这个是在建造城墙之初就采取这个行动，这样使得他得到贫穷人的民心。他还责备那个富有的人压榨贫穷的人，这也使他成为在做省长的时候成功的是秉公来处理。他做省长的第三个重要的事就是有安全措施。城墙修好了以后，他必须有安全措施。总管这件事的是尼西米的兄弟哈拿尼，他曾经长途跋涉到苏珊城求援。另外一位管安全的是哈拿尼亚，此外歌唱的和其余利未人也聚在一起协助守门的看守城墙。当时耶路撒冷人口很少，所以尼西米是用抽签的办法将其余城邑中1/10的百姓迁入耶路撒冷。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最重要的工作是宣读神的法律。以色列人因为不遵守神的话以至于败亡，所以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都要常常提醒百姓要遵行耶和华的话。在尼西米记第8章到第10章都记载他如何宣读耶和华的律法。他做省长还有一件事，就是献墙典礼，这个是记载在尼西米记12章27到47节。众百姓一起在城墙的附近献，把自己所建的献给耶和华。这是尼西米所做的主要的事情。 下面我们要从圣经里来看一些重要的章节。我们先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段话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告诉在皇宫里面做酒政的尼希米。尼希米可以不管这个事，因为他现在生活很安适，但是他为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选民难过。第四节，他听到这样的话就哭泣悲哀，然后他进食祷告上帝。他祷告上帝是凭着以前圣经上面所做的应许祷告的。在尼希米记一章八节这样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随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祷告以后就找一个机会，或者我们可以说他祷告以后上帝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回去。尼希米记第二章说，有一天尼希米在王的面前拿起酒给王，王看出他难过，就说你为什么难过。尼希米在第二章第三节这样回答，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上帝。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好，这个是一个机会，他面带愁容，王看出来了，尼希米就把他愁烦的原因告诉王，王就说，那么你去要多少时间，要多少时间才能回来。显然王很喜欢他，就让他去了。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九节，王就答应尼希米去，而且给他一些帮助。我们看二章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里你看到他的敌人已经要开始做事了。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上帝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 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好，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他祷告，第二章我们看到他努力的工作，祷告的人也是努力工作的，他努力工作，然后就有好的计划。在第二章从17节到20节告诉我们敌人就讥笑尼希米要做的事情，但是尼希米不怕他们的讥笑，他继续开始工作。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参巴拉再一次讥笑他们。那么尼希米在第四章第四节祷告，他说：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羞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好，他不怕人家的讥笑，不怕，我们上面讲过，敌人就更强烈的来攻击。他们的攻击使尼希米警惕，在四章十五节我们看到尼希米吩咐工人要有一半出来做防备的工作。不过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子民遇到困难，凡是外面来的困难都不是很严重的，外面的困难都可以胜过。困难是内部的，内部的困难如果不解决，那整个工作就不能进行了。第五章记载这些工人里面内部的困难，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五章从第一节看起。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上帝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十一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 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弟兄姐妹，尼希米对百姓说了这话以后，那些贵胄就同意把利息都归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景象，他们被责备，因为他们谋利，他们谋的利，他们愿意在责备以后还给别人。这使得尼希米建造城墙的工作顺利完成。外在的逼迫向来都不是神百姓最大的烦恼，最大的烦恼总是来自内部的不公、不义、不仁、不爱。这段故事过了以后，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参巴拉继续阻止，他叫假先知来吓尼希米和他的同工，但是尼希米他们没有被吓到，他们继续努力，城墙就完工了。城墙完工以后，尼希米就担任他犹大省长的工作。他先请以斯拉来读律法书，因为当城墙建好以后，外在的城墙有了，内心还要有一个上帝的话来引导他们。感谢主，以斯拉读完了以后，百姓似乎很难过，所以在尼希米记8:9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们有一个柔软的心，他们知道自己以前错了，现在也还在犯错，所以他们受责备就哭了。但是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所以尼希米就劝他们不要忧愁，要快乐。然后百姓就守住棚节，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已经废弃多时的。他们守了这个节日，使众人大大的欢喜。在尼希米记9，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聚会，利未人先来称颂耶和华，在称颂耶和华的时候，也数算过去耶和华的恩典，包括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让红海分开，在白昼用云柱引导以色列，黑夜用火柱照亮以色列人的路。然后讲到在西乃山上给他们律法，又使磐石出水解他们的渴，这些都是述说上帝的作为，赞美上帝。但下面也讲到他们的祖先如何背道，不听上帝的话，做金牛犊，离开上帝。这个在9:16开始讲。他也记载耶和华还是带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爱他们。从尼希米记9:26告诉我们，这些列祖进入迦南地以后，并没有顺从上帝，他们拜偶像，拜偶像离弃上帝，上帝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在仇敌手中痛苦，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再怜悯他们。这样的情形一再反复，最后他们就亡国了。他们遭遇这一切的灾难是他们自己做的。现在尼希米就要百姓说，让我们重新来跟耶和华立一次约。我们看尼希米记9:32，我们的上帝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尼希米记第十章一到二十七节是记载这些签名的人。二十八节开始讲百姓说他们发誓要遵行摩西的律法。这个遵行摩西的律法特别讲两件事。三十节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就是第一件事，他们起誓，他们互不通婚。第二件事，在三十一节讲，他们会守安息日。这两件事，一个是不跟异族通婚，一个是守安息日。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尼希米和百姓发誓，他们要守自己选民的身份。尼希米他所做的就是要百姓恢复以前跟上帝的关系，修城墙、立约、守安息日、不可通婚，所做的都是要百姓专心的敬拜上帝。这是尼希米一生工作的重点。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借着尼希米让以色列人把城墙修起来。主啊，我们深信你今天也可以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险恶的环境中为耶和华做大事。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讲完尼希米。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以斯帖，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